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韩美纪念结盟70周年，6月举行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Google 因为安全担心，暂停中国拼多多应用程式下载。IMF 同乌克兰达初步协议，贷款156亿美元，助经济稳定。中国、美国拉拢巴西做盟友。联合国警告过度消耗同开发导致水危机越来越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同美军13号起为期11日的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即将结束。对此，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韩美结盟同韩战停战协定签署适逢70周年之际，预计韩美将会在今年6月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实弹演习，展示联盟的攻击和歼敌能力。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面对来自北韩日益升级的核武器威胁等安全局势底下，南韩和美国基于战略威慑能力和坚固的联防形势，将会展开一系列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的活动，预计在6月举行联合协同火力剿敌演习。双方将会出动高科技军事装备，展示联盟的反制和歼敌能力。据悉，南韩和美国在1953年10月1号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结盟，联合协同火力剿敌演习由1977年6月开始，到目前为止举行过9次演习，最后一次演习是在2017年的4月。在中国的用户无法使用 Google Play， 而中国是拼多多最大的市场。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阻止了电商拼多多应用程式下载，原因是 Google 应用商店当中没有上架的一些版本拼多多应用程式被发现含有恶意软件。随着中国开放的应用程式在美国普及，这些程式的安全性担心也都正在增加，包括他们的营运商怎样处理用户数据，以及这一类资料是否会被移交给中共政府。在美国，拼多多旗下主要销售中国造价低商品的 Tmall， 直接跳动旗下的 TikTok 和影片编辑应用程式 CapCut， 以及时尚市场平台 Shein， 在应用程式商店的下载量都快速增长，引发公众对中国开发应用程式的安全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1号表示，已经同乌克兰在工作人员层级达成一项156亿美元的四年期融资方案协议，将会在乌克兰继续抵御俄罗斯侵略期间提供资金。路透社透露，这一项协议亦都考虑到乌克兰在战后加入欧洲联盟的过程，但是协议仲等待 IMF 董事会批准。IMF 表示，執行董事会将会在未来几星期讨论批准事宜。IMF 官员葛瑞在宣布协议的声明中指出，当局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不明朗因素极高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恢复债务的可持续性，并且支持乌克兰战后加入欧盟期间的经济复苏。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乐见这项协议，并且感谢 IMF 的支持。 IMF 上星期修改规则，准许向面临异常高度不明朗的国家提供新贷款，但是就没有点名乌克兰。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政府在过去四年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不冷不热，随着今年初新总统卢拉上任，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报道，中国同美国都想拉拢巴西。卢拉在上任40日之后已经前往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卢拉将会在3月26号至3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月28号就将会在北京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国宴招待。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日前邀请拜登政府官员就美巴关系的未来进行讨论，对巴西和中国之间关系靠拢表示不安。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夏亨表示，美国是巴西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为两国人民创造了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增长。但是中国现在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巴西很多商品的最大市场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国。美国应该积极拉拢巴西，以减少中国在巴西和南半球的影响力。由塔吉克和荷兰政府共同举办的联合国水资源大会由22号至24号举行，届时大约有6500名与会者将会齐聚纽约，包括100位部长级人物和几十位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领袖。报告主要执笔人康诺尔向法新社表示，全球水危机造成的冲击将会是情景问题，若果是毫无作为就属于一切照旧情景，将会持续看到全球 40% 至 50% 的人口将会没有出入卫生设备的渠道，大约 20% 至 25% 的人口没有安全的水源供应。在联合国水资源大会登场前几个钟头，联合国预先发表报告，警告好似吸血鬼咁过度消耗和过度开发导致人类命脉的水在全球各地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的前言说，全球正在盲目地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不可持续的用水模式、污染和未受约束的全球暖化正在耗尽人类的命脉。据新华社3月19号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说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家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而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由群众当中来去到群众当中。全文35次提到调查研究，16次提到群众。毛泽东每次发起政治运动都喜欢打调查研究和行群众路线的旗号。他在1941年通过延安整风夺权的时候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的风气。1961年因为引爆大饥荒陷入党内斗争之后重提大兴调查研究。另外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说要行群众路线，第二年就发起整风运动，要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亦都即是后人说的引蛇出洞。在知识分子响应中共号召提意见之后，党内整风就演变成迫害知识分子阶层的反右运动。时隔60多年，毛时代的措辞再现，湖北网民孙树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感觉好像是要为了整党，第二是效忠，第三是搞运动，就是这几个字。时事评论人士宋先生说，就好像过去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一样，要那些不同声音的人通过正常渠道发声，等他们掌握有哪些人对现在的政策不满或者有误解。因为最近各个领导人包括王沪宁在政协会议的讲话都是强调要斗争。中国问题学者赵仁毅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份文件归根究底有两点，一是所谓的行一行群众路线，搞亲民政策，将表面工作再做得足一点，他们要去调查研究，现在谁会讲真说话，真实的意见不是摆明在这里吗？还用得着调查研究？根本用不着。另一个就是应该好像1957年这样，那就是要搞运动了。毛泽东1957年整风运动的背景是在国际社会出现变化，史太林死了之后，共产国际出现权力真空，克鲁晓夫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意识形态的管控。 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要求改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苏联的地位被摇动。毛泽东想在国际上和莫斯科争夺领导权，同时担心匈牙利等国家的社会运动在中国重演。再者，中共八大前后刘少奇的威信上升，敢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之后在八大，刘少奇更加在政治报告里面取消了毛泽东思想。于是为了巩固中共政权和自己的权力，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全党发起整风运动之后，同年9月中国就陷入日常生活物资短缺、多地罢工、罢课、游行的乱象。习近平和中共目前的处境和毛泽东当年非常相似。
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结束访问印度行程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作出出人意料的举动，取消直接返回日本的计划，转移前往基辅。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岸田文雄21号访问了乌克兰，在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直接表达对乌合作以及绝不动摇的支持。报道说，日本首相秘密访问外国的做法极其罕见，为了确保安全，此行岸田直接从访问地印度前往乌克兰，事前没有公布。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田在21号并非搭乘日本政府专机从出访地印度前往波兰，而是改搭民用的小型商务喷射机。机型和日本旅美球星大谷长平3月1号返日的时候搭乘的飞机是同一型号，只可以搭载十几人。岸田完成了出访印度的一连串行程之后，登上在机场待命的包机，在21号凌晨从印度起飞，并且在上午7点40分左右降落在乌克兰邻国波兰东南部的城市热舒夫，再由波兰乘搭列车以陆路方式进入基辅。据报道，岸田在同泽连斯基的会谈入面，对乌克兰人民在泽连斯基的领导下为保卫祖国而奋起的勇气和忍耐表示敬意，并且以今年 G7 峰会东道主的身份亲自传达了日本和 G7 对乌克兰的团结和坚定支持，以及寻求国际联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立场。报道指出，这个是日本领导人自从俄乌战争之后首度到访，也都令到七大工业国对基辅的支持因此更加完整。日本的政界、执政党自民党、最大在野党立民党等各大党派大员纷纷对岸田文雄的闪电行动持正面支持的态度。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岸田文雄现在访问乌克兰，展示出西方国家的团结。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今年七大工业国的东道主，好似乌克兰问题，日本过去无论是支持定是各个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多。岸田希望在这个峰会之前更加突出日本的国际贡献和拥护自由民主的价值的问题。而令人瞩目的是，岸田访问乌克兰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几乎是同一时间进行。赤坂明夫表示，岸田访问乌克兰虽然是很早就安排的日程，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一个后来才知道的消息，当然作为结果来讲，就好像变成了中日唱对台戏一样。这一点我想可能更加突出了岸田坚定的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坚定地和自由民主政权站在一起的意识。台湾前外交部研究委主委颜建发教授就认为，这个是一种对垒，是一种对抗的姿态。而目前日本和南韩正出现划时代的大和解，引发了中共的焦虑。有分析认为，在面对中共、北韩和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 日韩双方真正在民主同盟上加强联系，打造了亚洲的小北约。资深记者岳峰说，日本是用行动发表声明，他们选择站在正义一方。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俄罗斯访问，这个就和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支持乌克兰的明确态度，表明了日本主动加入了全世界围剿俄罗斯和中共的阵营，同时亦都为日本在二战之后树立起崭新的国际形象，具有正义感而且很有魄力。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20号抵达莫斯科，21号和普京正式会谈之前，两人会面4个半小时并共进晚餐。
有报道说，两人以亲爱的朋友相称，不过普京的表情看起来并不轻松愉悦。普京显然寄望于中共帮助解决俄乌冲突，但是习近平能够以某种方式说服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休战的可能性很少。而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当日，美欧支持乌克兰的动作更加是一个接一个，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发出震慑。CNN 报道说，习普两人会面的时候，普京吹捧习近平说，在过去几年中国的国力大幅提升，对整个世界来讲这个引来了很多人的兴趣，但是很不幸亦都有妒忌。在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 CNN 公开揭穿了中俄关系的实质，是权宜婚姻而不是基于感情的婚姻。有学者分析，中俄关系远非铁板一块，中共至今都没有提供大量军事支持，而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缺乏含金量。但是有求于人的俄罗斯，其外交部日前否定了欧洲方面提议的成立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指责美、英、法、德不能够充当和平的调停人，因为他们是乌克兰危机的参与者。有观察认为，俄方是想帮习近平促和铺路，要将促进俄乌和平进展的公路送给习近平。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毫不客气地说，习近平的和平计划是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实地采取行动的拖延战术。习近平此行说明中共打算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提供外交掩护。他指出，世界不应该被乌克兰在中共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的条件冻结战争的任何战术行动所愚弄。任何不优先考虑这一关键原则的计划，充其量只是一种拖延战术，或者只是在这里寻求促成不公正的结果，这个不是建设性的外交。另外，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当日，美欧支持乌克兰的动作一个接一个。美国官员表示，密切关注习普峰会期间中共推进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迹象。美国在礼拜一宣布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3亿5千万美元安全援助。爱沙尼亚宣布，欧盟成员国已经就为乌克兰联合采购100万发155毫米的火炮弹药达成一致。德国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后表示，他相信弹药的生产可以迅速增加。
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正准备推出一项立法，以取消中共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该法案可能会大大改变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
霍利议员的办公室说，霍利在3月21号会提交一项法案，要求在两年之内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霍利表示，当我们面临一个与中共竞争的新时代的时候，需要在华盛顿制定一项议程，令我们的工薪阶层强大和独立。我们可以从撤销23年前华盛顿精英们交给中国的甜心协议开始，结束正常贸易关系，实施强有力的关税，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是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10月签署的。2001年12月，时任总统小布殊签署命令，正式宣布 从2002年1月1号起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霍利的法案允许美国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并且允许美国总统对特定的入口商品征收更高的税率。按照该法案，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会是永久性的。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待遇自2000年以来一直存在。在这个期间，中共成长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接近5600亿美元。在川普当政时期就经常提到，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之中，美国正在度被利用，并且强调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在2020年超过了2850亿美元。这个并不是美国国会第一次针对中国的贸易待遇提出法案。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几名共和党参议员就共同提出了中国贸易关系法案，以剥夺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但是霍利的办公室指出，他的法案行得更远，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永久取消和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法案。
日本共同社3月20号报道，加拿大希望效仿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国合作体 Quad， 向韩国、美国、日本提议构建新的四国合作体制，亦即是说由韩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亦都成立新的 Quad 以应对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威胁。
报道说，在1月份加拿大方面向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了上述构想，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是否接受提议。据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说，加拿大方面解释，韩美日同盟的扩张将会有助于加强环太平洋地区所属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据悉，美方亦都对加拿大有意加强韩日合作的计划表示赞成。据共同社报道，岸田首相同尹锡悦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并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之后，具备了推动两国和解的动力。加方希望好像 Quad 国家这样，同韩美日紧密合作，增进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共同应对其他国际问题。G7 峰会将会在5月份在日本广岛举行，届时加拿大、日本、美国作为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国将会出席峰会。据日本当地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协调邀请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 G7 峰会的方案。如果尹锡悦访问 G7 峰会，可能会在个别首脑会谈的场合对加拿大提出的新 Quad 构想展开讨论。
瑞士当局宣布，瑞士银行已经同意合并收购竞争对手瑞士信贷，旨在避免全球银行业出现更多市场动荡。
交易文件显示，作为收购合并的一部分，瑞银和瑞士信贷可能受益于超过2600亿瑞士法郎，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中央银行的资金支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是收购看来并未能救市，由于担心在美联储更加可能决定加息之前爆发全球性银行业危机，全球股市在3月20号下跌。当日伦敦时间上午8点30分左右，瑞信股价暴跌 63%， 而瑞银的股价下跌 14%， 欧洲银行业指数大约在同一时间下跌近 5%。香港主要指数下跌超过 3%， 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市场基准指数开盘下跌超过 1%， 上海、东京和悉尼亦都有所下降，华尔街期货下跌 1%， 油价每桶暴跌超过2美元。据报道，瑞士信贷的规模是银行系统的一个担忧，因为它拥有多家国际子公司，它的全球足迹亦都是这样。这间167年历史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约为雷曼兄弟倒闭时的两倍。瑞银在星期日的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 以近32.5亿美元嘅价格收购瑞士信贷。合并之后嘅银行将会成为一家大型银行，拥有超过50,000亿美元嘅总投资资产同可持续嘅价值机会。有一个问题系，报告嘅32.5亿美元嘅价格相当于账面价值嘅4%，以及瑞信年初市值嘅10%左右。咁就表明瑞士信贷5,700亿美元嘅资产入面，好大一部分可能已经受损或者被认为有受损风险，可能会引发对银行健康状况嘅新一轮担忧。美国监管机构亦都试图平息对银行系统面临威胁嘅担忧。美联储表示，喺截至上个礼拜四嘅一个礼拜之内，现金短缺嘅银行已经借入约3,000亿美元。另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喺礼拜日表示，纽约社区银行同意以27亿美元嘅价格收购倒闭嘅 Signature Bank。收购倒闭嘅 Signature Bank 嘅一部分。FDIC 表示 ,Signature Bank 嘅600亿美元贷款将会继续处于接管状态，预计将会及时出售。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我哋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习近平对冲蔡英文，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抗习普会，各方玩家入局。美制出狠招，即将宣布对华新禁令。蔡英文出访美国，中共罕见41日大规模军演。美国情报助印度在边境冲突中击退中共军队。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局势瞬息万变，20号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同普京会谈。就在同一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突然现身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月底入境美国和麦卡锡见面，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在月底出访大陆。这个其中的微妙之处令各界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这个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话，由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对海外的军力部署和调度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岸田访问乌克兰的计划只能在秘密中实施。日本政府亦在他安全抵达基辅后，才对外公开他的这次基辅之行。而且岸田亦是二战之后首位进入战区的日本首相。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习近平和岸田分别访问了正在战争中的俄乌两方，这两场相隔800公里分别在同一日展开的峰会，是否会对乌克兰战争的后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并不明朗。但是俄乌交战双方都在向世人展示各自得到盟友支持，这个现象反映出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外交产生着巨大冲突。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分析，岸田文雄在习近平访俄的同一日突然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个是在外交上直接的对冲习近平的一个举动，对日本来讲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个凸显了日本在印太地区已经开始从一个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为一个主导者，亦凸显了日本在价值观的立场上不怕与中共公开截然对立的这样一种态度。这个对中共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从中共外交部异常激烈的这种反应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个等于是在事实上打了中共一巴，而且戳穿了中共这个所谓的假中立的一个伪装。20号，岸田文雄是先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印度同意出席五月在日本召开的 G7 峰会。日本2023年是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而印度是今年 G20 的轮值主席国。共同社报道，岸田与莫迪在日印首脑峰会上同意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两国将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唐靖远说，岸田文雄他访问乌克兰和他访问印度，这两者之间其实是联动的，他意味着在日本的斡旋之下，印度对俄罗斯的态度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将促成整个世界格局进一步的向这两大阵营对抗的方向去转变，而更多的国家就是类似于好像印度过去这类比较中立的国家，他们可能不可避免要重新进行站队。美中关系直接牵动乌克兰战争，两岸关系发展国际上的重点就是习近平出访俄罗斯，还有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底将过境加州和麦卡锡会面，同时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7号将访大陆，这三件大事隐约之中互相有着某种联系。世界新闻网报道说，在习近平访莫斯科，中共加速向俄罗斯倾斜，美中继续硬碰硬恐难避免，而美中关系如此，台海就难置身事外。蔡英文过境，美方将给予最高规格礼遇，而马英九将访大陆，名义上是寻亲祭祖，但却代表亲中的角色。拜登政府会打什么牌回应一个震荡的新时局或者即将到来？唐靖远指，中共这次策划马英九访问大陆，我觉得他应该亦是对蔡英文访美第一个对冲。他的目的主要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借此来进一步分化分裂岛内的名义，要制造并且扩大台湾岛内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安排马英九和王沪宁等等这些人来会面，将马英九作为是王沪宁一手打造的所谓新版的一国两制那个圈套的一个冲突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中共非常希望能够借马英九的口来对台湾人去灌输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的欺诈谎言。
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挑战国际秩序的意味很浓，这个亦造成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而美国政府即将宣布对华新禁令，美国的这个狠招将使中共更难发展本土晶片制造业，同时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关闭了在华业务。请睇报道。
彭博的报道说，21号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措施，目的是为了防止5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共等国家利用。美国官员表示，新的规定将限制凡是获得联邦资金补助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先进晶片产量不得比现有产能扩大超过 5%， 旧科技晶片产能不得扩大 10%。 美国商务部还规定，美国公司如果要在中国投资比28纳米更先进的晶片生产能，资本支出上限为10万美元，并且还会限制获得补助的公司与受关注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好像华为、长江存储等黑名单上的中企，更难获得美国相关技术和设备。另外，新措施还将一些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些晶片被定义为非传统晶片，因此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涵盖包括用于量子计算、辐射密集环境和有关军事能力等等当前一代晶片。这项新管将会对可能获得补贴的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公司设置更多的限制，而这些公司都在中国生产晶片。讲白了，美国这个举动是为了使中共更难在国内发展晶片制造业。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并将继续与盟国及伙伴合作，确保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强化供应链并强化我们集体的安全。而中共亦有动作，金融时报报道说， 由于美国加强先进技术管制，中共正调整支持半导体业的做法，无上限地给几家晶片制造商提高补贴条件。据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华为等等都将因这项政策调整而受益，目的就是在克服美国的限制。但分析表示，中共想要加快本土自主研发好难，因为中共没有提高技术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国产开发的设备即使可以获得学术界验证，但是没有一家晶片制造商敢用中国研发的机械。除此之外，美国的巨头们亦正在加速撤出中国。彭博社报道，美国投资基金巨头先锋领航集团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剩余所有业务。先锋领航基金是美国华尔街资产投资管理巨头，是世界上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它的退出等于是彻底放弃在中国规模达27亿人民币的基金市场。另外，他们亦退出与蚂蚁集团合资的投资公司，而先锋基金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上海地方政府。公司突然撤出，亦让外界相当意外。近期《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中国富人正加速离开中国，迁往新加坡。好多华尔街投资人对美中局势不乐观，希望从国外来进行资产管理，因为投资人担忧国际社会接下来会对中共实施类似于俄罗斯的制裁等，而美国对中共的最新禁令看似亦证实了外界的担忧。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3月29号出访中美洲邦交国贝里斯和危地马拉，去的时候会过境美国纽约，返程的时候会过境美国洛杉矶，出访行程是10日9夜。随行的官员包括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外交部长吴超燮等。这个时候中共宣布从3月24号起将在南海罕见地进行为期41日的大规模军演。请看报道。
金融时报早前报道，麦卡锡原定今年要出访台湾，但是台湾政府担心可能引发北京剧烈反应，所以蔡英文选择在过境美国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并且会在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今日21号中共坐不住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新闻会上连续讲几个坚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往来，坚决反对台湾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串美，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他说台湾领导人过境是假，宣扬台独是真，还警告美方必须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等。而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华府已与北京沟通，蔡英文过境美国符合惯例。这名官员还强调，每名台湾总统都曾过境美国，蔡英文以前就六次过境美国，之前过境美国时亦都曾会晤国会议员，这个不是新鲜事，还警告中共不要刻意大做文章，故意拿台海作为挑衅的借口。20号中共三架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从2023年3月24号至4月30号将在海南岛崖州外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只进入，而这个是2023年以来海南海事局第四次发布军事演习有关的航行警告。此前多次演习基本都是一到两日，但是这次演习会持续41日，相当罕见。另外，据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消息，20号上午在柬埔寨海域，中共还启动了与柬埔寨的金龙2023联合海上军演。中共20大后有实战经验的72岁高龄的张又侠继续任军委副主席，还启用长期在军工部门工作的李尚福任国防部长，而有对台备战经历的东部战区司令员何卫东出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被外界质疑是为台海战争所做的报告。去年中共举行的大规模锁台军演就是由何卫东一手策划的， 何伟东在中共二十大上从东部战区司令员连跳三级升到军委副主席，并兼管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让军方主战派掌权，被外界认为是剑指台湾。3月21号 CBS 报道说，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表示，他们会做好准备，只要协防台湾阻止共军入侵的命令一到，就会快速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迟缓台湾。而美国太平洋舰队规模不可小觑，占整个美国海军约六成，有约200艘舰艇，15万官兵。
据美国新闻网 US News 报道，由于印度和美国军方共享了情报，2022年底印度才能够在中印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击退中共军队的入侵，中共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激怒了北京，中共不得不重新考虑在边境地区抢占土地的策略。请看报道。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军首次在中共入侵之前向印度提供了中共阵地和兵力的实时细节，包括可操作的卫星图像，比以前比印度军方的信息更详细更快。印度军队事先确定了中共军队的阵营，并进行了机动拦截。消息人士说，去年12月9号中印发生冲突时，中共数百名挥舞着狼牙棒的军人与印度军人对峙，但是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有人遇难，仅有十几人受伤，而且中共军人首先撤退了，是因为美军向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有消息人士说，在这次中印交锋前几周，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中共正在这个地区进行演习，他们想在偏远的山口或中印都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夺取新的立足点。美军当时侦察到有几百名军人在中国一侧好像过去那样完全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前进。与以前不同的是，印度军队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确定了阵地，并成功地进行了拦截。对这次遭遇战，中共媒体和政府官员集体保持沉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几日后说，边境局势总体稳定，拒绝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问题。一位中共发言人对美国新闻网说，我们暂时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2020年在西部的加尔曼山谷，中印两军发生冲突，导致双方数十人遇难。就在同一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亦就是情报共享协议，以确保两国在军事、后勤兼容性和安全信息交流方面达到新的整合水平。美国官员说，这次行动中印度军队击溃解放军后，印度政府看到了与美国共享情报所产生的预期效果。
挑衅美日，俄光炸机逼日本又截美军机，岸田文雄冒险访乌克兰获称赞，中共紧张暗批搞事，美国病毒溯源将成为中共噩梦，美国媒体说有新证人，川普暂时不会被捕，拼多多含恶意软件突然遭到 Google 全球落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正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莫斯科访问高调支持普京之际，2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现身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总统泽连斯基。这次岸田之行被外界视为是对习近平和普京会晤的直接回应。同一日，俄罗斯国防部突然宣布，俄国空军的数架战机伴随两架核战略光炸机飞越日本海，并在日本海上空盘旋了7个多小时。对此，观察人士指出，接下来俄罗斯的这种对抗趋势会越来越严重，未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将极大提高，这个对整个俄乌战争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岸田文雄首相3月21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泽连斯基总统，以表达对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日本外务省发声明表示，在俄罗斯部队一年多前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代表七大工业国集团民主国家之一的岸田文雄此行表达支持和声援乌克兰。声明表示，岸田将就乌国人挺身保卫家园的勇气和毅力表达他的敬意。随后当日，俄罗斯国防部称，两架核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上空盘旋了七个多小时。路透社亦证实，俄空军的数架战机伴随两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飞越日本海超过七小时。此外，俄罗斯军方还发布了图 95MS 核战略轰炸机起飞画面，但未透露起飞地点。据悉，图 95MS 飞机能够携带核武器，莫斯科经常让他们飞越北极、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际水域以显示实力。对此，路透社评论指出，日本领导人的这次访问乌克兰的行程恰好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间相吻合，藉此敏感时机，俄罗斯空军的举动是意有所指，明显是在针对岸田文雄访问基辅。然而，针对美日两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关系，普京更是在习近平到访的同一日派出军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美国空军的两架军机，这样无疑再次升高了紧张局势。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3月20号俄罗斯战机苏-35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军方宣称，发现美国空军两架战略轰炸机飞往俄罗斯边境方向之后，一架俄罗斯苏-35战机紧急起飞在波罗的海上空进行拦截。在美国空军两架战略轰炸机离开俄罗斯边境方向后，苏-35战机亦返回俄罗斯军事基地。然而，就在上周，美国空军一架 MQ-9 无人机遭俄罗斯战机拦截后坠入黑海。随后第二日，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罕见地进行了通话。这个亦是自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首次直接交锋。这样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的日本，与俄罗斯原本就有领土争端，而俄入侵乌克兰亦加深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公众的担忧。因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日本面临的处境将岌岌可危。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分析指出，现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访问基辅，表示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显然亦激怒了普京。普京会派他的这些轰炸机现身日本海。俄日之间，我们知道一直有千岛群岛，就是北方四岛这个争端。现在在日本国内提出要归还北方四岛，这个是在日俄方面。而在波罗的海这边，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亦在加剧，因为美国的一些很多轰炸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拉脱维亚上面，就是靠近贴近这个俄罗斯方面在携弹巡逻，这个亦让俄罗斯非常不爽。现在俄罗斯的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现在开始拦截美国的军机，就是双方这种对抗的趋势亦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确实都很危险，双方战斗机空军就是讲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极大的提高了，这个对整个俄乌战争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突袭访问乌克兰，引发外界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表示，岸田访问乌克兰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选在这个时间点有两个理由，而中共外交部对此警批日本只会做些不利于局势降温的事，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请看报道。
岸田文雄结束印度出访行程后，21号造访基辅，并与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会晤。 当面传达日本坚定挺乌、反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立场。此版明夫表示，这次岸田只带了不到十个随从就到乌国，依据日本现行法律，日本自卫队员不能够持枪到国外执行任务，亦就是岸田一行人是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秘密从新德里出发，直奔波兰，再转换火车进入乌国。这个是二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踏入战争中的国度。此版明夫说，按照原先的日程，20号是岸田首相访问印度的最后一日，应该21号一早就上飞机返回日本，结果首相半夜突然失踪，吓坏了不知情的日本官员和记者们。据日本媒体朋友说，今日一早随同岸田出访新德里的外务省官员们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追问首相到底去了哪里。官员一边抹汗一边细声回答说，我们正在确认首相的行踪。至于为何这次岸田访乌要如此保密，此版明夫解释，是因为日本有和平宪法，没办法在海外使用武力，亦就是说，如果首相被击毙，日本没办法报复，如果首相被俘虏，亦没办法营救，所以这一次出访是具有极大风险的。日本政府直到岸田首相进入乌克兰境内，受到乌克兰的军警保护之后，才敢对外发表消息。此版明夫感叹话，岸田首相在日本长年被定为甲派政治家，没想到在他的盟友安倍晋三前首相去世之后，他毅然担起保护自由民主的大旗。这次访问无疑将令他青史留名，好高兴日本又出现了一位有勇气的政治家。乌克兰政府大赞岸田到访是民主阵线团结的象征，极具历史意义，而日本政界亦对岸田快闪访乌持正面态度，但中共对此气恼，反而暗批日本搞事。在21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被答先前传习近平结束莫斯科行后将与泽连斯基通话的消息，又针对岸田访乌一事称，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创造条件，我们希望日方多做有利于局势降温的事，而不是相反。但他并没有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首相出访乌克兰不利于局势降温。
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签署了国会这个月通过的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使其成为法律，并表示行政当局将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中共病毒起源的信息，包括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请睇报道。
该项议案由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出，他指责中共当局隐瞒疫情起源真相。该议案得到了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一致支持。该法案的聚焦点是与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情报。法案要求在90日之内将任何及所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联系的信息解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上周表示，他将很快公布一份详细报告，揭示堆积如山的间接证据显示 COVID-19 大流行病可能来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事故。日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硬表态，称新冠溯源是一项道义上的责任，所有关于疫情源头的假设都应该加以探究。不方便具名的大陆时政观察人士傅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我认为美国手中有证据，他一开始就有，而家时机成熟了，他先至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讲。美国这两年他的运行机制，我认为超过战争的动员，包括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中共玩火玩大了，已经没有回头路。回顾历史，美国本土遭到创伤就两次。第一次珍珠港事件，一次就是911事件。两次死亡的总人数大概就是5000人。这次这个病毒本身就导致美国直接至少死了100多万， 这个对美国来讲亦是一个重大的创伤，所以我觉得美国亦不会善罢甘休。目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后的首次出访，是其2013年3月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九次访问俄罗斯，亦是其第40次与普京会晤。时评人士王剑在其自媒体频道上指出，习近平政府的亲俄立场一定会招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其采取超乎想象的制裁，而中共病毒溯源是一个核心的反制措施，这个对中共来讲具有核弹的效果。这个话题近期被美国再次提出，原因就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霍士新闻报道，纽约执法单位内一名知情人士表示，21号将不会提控或者逮捕前总统川普，因为22号将有新证人出席对大陪审团作证，如果决定逮捕川普，日程可能至少要延续到下个礼拜。请睇报道。
一位熟悉诉讼程序的消息人士对《每日邮报》说，川普可能会在周三被起诉，但要到下周才会在纽约出现在法官面前，本周不会有提审。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听日被正式起诉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将联系川普及其特勤局细节，为他的自首做出安排。大陪审团为调查川普是否参与2016年向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目前仲唔清楚将在周三出面作证的是边个。川普宣称他是丹尼尔斯勒索阴谋的受害者，并称他正成为一系列可怕的激进左翼民主党调查的目标。如果川普被起诉，咁将是有史以来第一宗针对美国前总统的刑事案件。
Google 发言人3月21号表示，在拼多多应用程序平台上发现恶意软件问题， Google 将其从应用程序商店 Google Play 上落架，并展开调查，这样给这间中国最大之一的在线零售商带来了打击。请看报道。
谷歌公司表示正在调查此事，并暂停了谷歌应用商店中拼多多官方版本的下载。作为一项安全预防措施，谷歌并没有提及拼多多在美国备受欢迎的购物应用程序天幕，目前该应用程序仍可供下载。这一举动可能会同拼多多带来阴影，拼多多官方软件主要在中国使用。谷歌冻结这类公司的主要应用程序的下载非常罕见。在一份声明中，拼多多强烈否认其应用程序恶意，并补充说，除了拼多多之外，谷歌还同时暂停了其他应用程序，但没有指出哪些公司的软件被暂停下载。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谷歌 Play Protect 已设置阻止这些恶意应用程序的安装，以下载的用户会收到警告并提示卸载应用程序。彭博智库分析师表示，谷歌建议用户卸载拼多多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引发类似的担忧，影响其海外电商应用程序天幕，这个可能会促使新客户放弃该平台。拼多多最近几年在抢夺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集团的市场份额，并在北美地区积极扩张，推出了天幕应用程序。天幕以优惠价格吸引了美国消费者。在过去几个月中，天幕是苹果公司美国应用商店上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序。天幕在2月份进入了加拿大，它是在北美的第二个市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